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那上一回呢，我们跟大家介绍礼仪宪章，那谈到了基督临在在礼仪当中，谈到了人间的礼仪和天上的礼仪，那么也谈到礼仪不是教会唯一的行动，但是呢，礼仪是教会生活的顶峰和泉源。我们在生活当中努力的去爱人，我们也在生活当中承担了生命的痛苦，而我们把我们爱人的甜美的果实，我们所承担的痛苦，都在感恩礼当中奉献给我们亲爱的上主。所以呢，这个礼仪是教会生活的一个顶峰，而我们又在礼仪的庆典当中汲取了天主的生命的泉源，有了力量，特别是在感恩礼当中，我们领受了基督的体跟血，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更有力气，可以去爱，可以去服务，可以去牺牲，可以去奉献，可以像圣经上教导的，别人打我们的左脸，右脸也给他打，别人拿我们的外衣，我们的内衣也都给他。当然我们都晓得，我们不见得是真正照字面上这样的意思去做，而是看到他的一个精神。换句话说，我们是完全以别人为生命的主体，我们努力的以为别人牺牲，为别人服务，为他人而活，与他人同行。这是教会礼仪宪章告诉我们的，礼仪呢是教会生活的顶峰和泉源，所以是我们非常要看重而且要来积极参与的。那么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礼仪有那么重要的一个精神跟它的一个内涵意义之后呢，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参与礼仪呢？那么在礼仪宪章接下去的11号就给我们做了一个说明，在11号当中告诉我们，好，这是一个灵修观了，礼仪的灵修观，就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做个人心灵的准备。好，所以在11号里边说，为了要获得圆满的实效，圆满的一个效果呢，我每一个天主子民要用纯正的心灵，去好好的准备，去接近礼仪，并且呢要心口如一，不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要心口如一的跟上天的恩宠合作。所以呢，所有的这个牧民者就应该要注意，在礼仪的这个行动当中，不仅要有效合法的举行，而且遵守法律呢，同时要鼓励，要帮助教友能够有意识的、主动的、实惠的参与礼仪。好，这个很重要，要有意识的、主动的、实惠的参与礼仪。而怎么样才能够有意识的、主动的、实惠的参与礼仪呢？当然，第一个我们要先了解到底礼仪是怎么一回事，礼仪的这个结构流程是如何，它的仪节的背后的精神意义是如何。好，那我们才可能有意识的来参与。而且在礼仪当中不是被动的，是主动积极的投身的参与，而且是真实能够有效的这样的来参与，我们才能够领受到礼仪所带给我们的生命的变化跟好处，才可以在这里面尝试这个品尝到被圣化的甜美的果实啊。所以呢这个11号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礼仪灵修观。那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的灵修生活并不只是参加礼仪而已哈，所以在12号呢就告诉我们，好，主要谈的就是礼仪跟热心的善工。所以在12号里边说，灵修的生活呢并不只限于参与礼仪，虽然基督徒是被召叫要来做团体祈祷，但是呢也要进入自己的内室，向在暗中的天父祈祷，这个是在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而且呢，如果按照保禄宗徒所教导的，那么我们也应该不间断的，不断的努力的来祈祷。那保禄宗徒又说，我们应该常常在我们身上要带着耶稣死亡的痛苦，为了使耶稣的生命也彰显在我们有死的肉身上，肉身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在弥撒圣阶当中会呼求，呼求上主说，请你接纳精神的祭献，把我们自己为他而变成永远的祭品。所以呢，不仅仅是 参加礼仪而已哈。那么我们也需要做一些热心的善工，而这些热心的善工呢，就是在13号里边介绍的。他说只要是符合教会的法律规定的，特别是要奉宗座，就是我们的教宗的这个命令进行的，都应该要推崇。譬如说念玫瑰经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善功。那我们晓得现在真是我们的教宗这个鼓励我们多念玫瑰经，把它定为一个玫瑰经年哈。所以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时节里边，我们更要好好的用这样的一些善功来更促使加深我们的灵修，那促进我们的热心。而且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教会呢，那遵照主教们的命令，那按照我们当地的习惯呢，或合法批准的这些典籍而举行的一些圣事善圣善的事工呢，也具有特殊的价值。那当然了，我们在安排这些善工的时候，要顾虑到礼仪的季节，使得这些礼仪那能够使得这些善工能够跟礼仪配合，在某种程度之下呢，是由礼仪延伸出来的，而且引导民众走向礼仪。好，因为礼仪本身远比善功更为尊高啊。那举个例子来说好了，譬如说拜苦路啊，这是基督徒都非常，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受用的，帮助很大的一个善功。在四旬期的时候，我们拜苦路当然是非常的好哈，因为是跟基督的受苦啊，他的痛苦苦难做一个结合。那可是在复活期里面在拜苦路的话，好像就有那么一点点的味道上的不那么样的贴切，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庆祝耶稣复活的时候。所以呢教会里边也又公告了哈，就是前几年哈，这个公告出来就是一个光明之路，我们在复活期的时候可以就像用拜苦路的方式，我们的这个热心善工呢可以做光明之路。因为光明之路的内容完全是指耶稣复活之后，在他升天以前，在他这在圣神降临，好，一直到圣神降临，就是耶稣复活之后一直到圣神降临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些事迹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在复活期的时候，我们的热心善工选用的材料是光明之路，恐怕就比我们选用拜苦路要来的恰当跟贴切。好，这就是礼仪宪章13号里边告诉我们的啊。所以怎么样选择那配合礼仪年的这个庆节跟他的精神呢，是更能够帮助我们善度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的生活。好，到这里为止呢是我们刚刚谈到的礼仪宪章第一章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谈论礼仪的本质和他在教会生活中的重要性。那下面呢我们谈到的是第一章里边的第二部分，就是要看看怎么样来促进礼仪的训练和主动的参与。那当然了，要怎么样的帮助教友来参与哈，就是就像刚我们提到的哈，这个要完整的有意识的主动的实惠的来参与礼仪呢，这个是教会要有所教导的。所以在14号里面就提到了这个部分。那么这个我们能够参与礼仪呢，这是礼仪本身的要求啊，那也是基督信众借着洗礼而获得的一个权利以及义务。因为我们原本是特选的种族，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以及获救的民族。那么这种我们所有的天主子民都要完整而且主动的参与礼仪呢，在整顿跟培养礼仪的时候是非常需要注重的。因为礼仪是我们天主子民汲取真正的基督精神的首要泉源，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来源。所以呢应该要适当的哈，就是这个特别是一个从事牧民工作的人呢，要给予一般的教友适当的一些培育，那让他们能够了解并且是用心去追求啊。那但是话再说回来，如果说这些所谓的牧民者他自己本身都没有受到足够的礼仪的精神跟活力的这种熏陶，变成一个礼仪的老师的话，那实在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目的的啊。那如果说这样没有受过培育就这样子来带领别人的话，事实上就像圣经上说的哈，瞎子领瞎子，那后来呢都要跌到谷底去的。所以呢这个礼仪宪章特别的提醒我们要努力的想办法使圣职人员先受到足够的礼仪训练， 因此呢，大公会议就有以下的一项这些规定。那首先呢，要看怎么样培养礼仪的师资哈。所以在15号里边就说，受命在修院也好，在修会的书院以及神学院教授礼仪的教师，为了要善尽他们的职责，应该要在专门设置的学院接受适当的训练。好，所以这个是提到了礼仪师资的培养。在16号里边呢，也提到了圣职人员的礼仪训练啊。所以在范二以前，事实上礼仪这个部分是通常我们都觉得好像常被忽略的啊。可是我们很高兴看到礼仪宪章16号里边很清楚的标举出来说，礼仪科目应该要列为修院和修会书院必修的重要课程，在神学院里边应该要列为主科，并且呢要从神学的、历史的、灵修的、牧灵的以及法律的幅度之下去教授啊。其他学科的教授们呢，尤其是教义神学啦、圣经学啦、灵修学啦以及牧灵学的教授们，也都要按照他本科的内在需要去阐发基督奥基跟救恩历史，从而明白显示各科和礼仪的关系以及司铎教育的统一性啊。作为一个礼仪工作的从事者，我们真的是非常高兴可以看到这一条。因为圣职人员我们知道在教会里边仍然是在普世教会来说大概几乎都是如此，仍然是教会里边不可或缺的栋梁哈。那他们常常也在导引很多到教会中很多的这个事物，所以如果说他们能够得到很好的礼仪方面的培育的话呢，那么我们相信教会内的反而之后的礼仪革新的步调就会更加速一点，而他的精神的掌握也就能够更正确一点啊，这个方向就不至于偏颇啊。所以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个教会提出来在神学院里边礼仪的科目要列为主科，而且其他讲授其他各科的这些教授都要把他的这个内容呢跟礼仪牵上关系，让这些受培育的准司铎们能够有更深刻的一个理解啊。当然呢，在神学院教授的老师们也要这个礼仪的教授们也要能够从神学、历史、灵修、牧民、法律的角度来看整个的这个礼仪的内容。在17号哈里边又更这个进一步的说啊，不只是在知识上、概念上我们要了解，更重要的是在修院以及修会书院的修生们应该要学习灵修生活的礼仪训练。那么一方面呢，在这个适当的辅导之下呢，他们能够通晓仪节，全心的参与；另一方面呢，就要靠圣神奥基的实地的举行，哈，这个神圣要靠神圣奥基的这个实际的举行，以及其他含有礼仪精神的热心善工。那同时呢，他们要学习遵守礼仪的规范，那么以及修院和修会书院的生活，这样子才能够彻底的为礼仪精神所熏陶。所以换句话说，除了这个理论上的教授之外，生活上的实践不断的在善度礼仪生活，而且按照一个比较理想的方式来进行是非常重要的。那么18号呢，就特别提到的是除了修士们还在受培育的修士以外，如果说已经是在工作的司铎们那么教会也教导说，不管他是教区的司铎也好，或者是修会的会士也好，都应该要用各种适当的方法来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日益加深了解在圣礼当中所行的一切，而且要虔诚的善度礼仪生活，并且呢，使他所属的信友，就是他带领的羊群，都能够分享这种生活。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不只是在修院里面受培育的修生要看重礼仪的生活跟培育，那么即使现在已经成为圣职人员的司铎们哈，那他们呢，如果说以前没有受过很好的培育，那么这个时候都应该要补强，因为他们是重要的牧者，一个好的牧者才可能善于带领他的羊群。除了谈修士跟谈司铎之外呢，教会也谈到了信友们的礼仪训练。所以在19号提到说，一个牧民工作者他要非常勤奋耐心的来关照信友的礼仪训练。这个训练呢，不是用同一套标准去走遍天下， 而是要按照教友们的年龄了、身份了、职业了和宗教知识的程度了，使得来培育他们，使得他们不管在内心在外在都能够主动的参与。那么当牧民者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是真正的做到了忠实的分施天主奥基的重要工作之一。而且呢，在这个信友的礼仪培育的工作上，这些牧民者不仅仅是要用言语来教化，同时更要亲身做榜样来领导自己的羊群。好，我们很盼望每一位牧者都能够真的像礼仪宪章当中所说的，很深切的重新的认识真正的范儿以后的礼仪革新的精神是什么，同时呢善于带领他们的羊群。20号呢是很先进的了，谈到的是视听传播跟礼仪的行为。那么有的时候呢会借着无线电，就是广播或者呢是电视的转播，那么来传播一些礼仪的圣迹圣典，那特别是感恩礼的部分。那如果说我们在，当然如果亲身参与是最好不过，可是有的时候为了一些不得不的因素，比如说重病在床，我没有办法到圣堂去，那么透过广播或者是透过电视的转播，那么我在我的病床上来参与的话，那个也是非常，就总比什么都没有要来得强啊。所以呢，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当我们在转播的时候必须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庄重，而且呢要有主教所特别指定的适当的人选呢要来专门负责做一些指导的工作啊。那么第三个部分呢谈到的是整顿礼仪哈。那么这个整顿礼仪呢我们晓得范二以后跟之前的特立腾的这个中间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些差异。那这个很多的差异性哈，那就要做一些按照范二以后的精神做一些调整。那这个调整当然要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哈，所以呢在21号礼仪宪章的21号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礼仪当中含有一些不能改变的成分，那个是由天主他所建立的。可是呢也含有可以改变的成分，那是可以随着时代来做一些更迭的啊，做一些变化的。所以呢我们在整顿礼仪的时候要对经文了礼节了来处理，要了解这个礼仪的真正的神圣本质是什么，而且要把它明白的表达出来，那才能够让天主子民尽可能的容易理解，并且能够完整的主动的积极的用团体的形式来表达跟参与礼仪哈。所以呢我们下一次的这个节目当中会比较进入细节的跟大家来再讨论一下整顿礼仪的种种方法跟种种原则。好，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到了，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